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4年12月23号，首先请收听今日头条。
乌克兰八架无人机袭俄境内，川普以援乌。美参议院通过临时支出法案，避免政府关门。美议员要求制裁中共攻击法轮功和神韵的行为。台湾将大规模派团参加川普就职典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观众朋友，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为你介绍一款纯天然膳食补充品三高代谢补。健康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这款产品来自大地的疗愈，能够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令你的身体从内而外获得健康。如果你对这款产品感兴趣，请不要错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星期六12月21号凌晨出动无人机远程奔袭俄罗斯中部，远离俄乌战前线1000多公里的塔达斯坦共和国首府赫山市，不单止导致该市数栋建筑物中弹起火，还迫使当地机场一度关闭，暂停飞机起降。俄罗斯塔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洛夫新闻处话，根据行动资讯，赫山共记录到8宗无人机飞抵，其中1宗发生在工业企业，1宗发生在河上，6宗发生在居民区，没有人员离世。路透社指，出于安全考虑，明尼哈洛夫取消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共和国境内的所有群众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无人机袭击赫山是对金砖峰会成功举行的报复。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向赫山发起三波袭击。据消息，袭击发生在早上7:40至9:20之间，3架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摧毁，还有3架被电子战设备压制。塔达斯坦共和国总统新闻处此前发布消息称，12月21号，赫山记录到8架无人机在城市上空飞行，其中1架在河面飞行，1架在一家工业企业上空飞行，还有6架出现在住宅区上空。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乌克兰军方正在俄乌战空投以韩语写的“今日投降，明日加入南韩”的传单，以招降替俄罗斯打仗的北韩军人。报道指出，专门提供乌克兰情势消息的组织凝固汽油弹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的频道上分享一段影片，当中可以见到这些传单。另一方面，乌克兰网站援起资讯公布证据显示，赴俄罗斯的北韩士兵被给予俄国人身份证件，很可能为了他们若过身被发现时隐藏他们的国籍。在凝固汽油弹发布的影片当中，一台配备摄影机的无人机在一片林区上空撒下传单，影片的乌克兰语字幕写道，传单空投到北韩军人藏身的树林中。另一份传单就写道，你已被出卖。根据凝固汽油弹的讲法，一旦北韩军人投降或者被俘，他们的身份会受到保护，亦会获得支援前往南韩展开新生活。但是凝固汽油弹坦言，现在要评估这种传单攻势效果会有多大还太早。换起资讯网站则发布一份有名有姓的俄罗斯军人身份证件的一系列照片，证件上有一个弹孔和一块血迹， 据讲是从一名去世的北韩士兵身上取得，地点在俄国的库斯克州。不过唤起资讯网站追查，俄罗斯官方记录并没有这个姓名且在这日出生的人，而身份文件的首页还有一个韩语签名，显示这名军人的真名可能是译音李大克。如果报道属实，证明了南韩情报单位十月披露的消息，即被派往俄罗斯的北韩军人被发给假的身份证，证明他们是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俄国人，当地居民在种族上与东亚人相似。12月20号华盛顿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当选总统最亲密的外交政策助手本月在与欧洲高级官员的讨论中分享了川普的意图，川普将继续武装乌克兰，同时追求结束战争。两位了解谈话内容的人士表示，川普要求北约将军事支出目标从 GDP 的 2% 提高一倍以上，达到 5%。 目前北约32个成员国中仅有23个达到或超过了 2%。 12月21号凌晨，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临时支出法案，避免了即将到来的政府关门危机，并为联邦政府运作提供了资金，直至明年3月中旬。这一决议令联邦政府避免了停摆，亦确保了约 87.5 万名面临无薪休假的联邦员工在圣诞节假期前得到保障。在美国东岸时间午夜的最后一刻，参议院以85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紧急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参议院跳过了正常程序，快速推进了这项临时支出法案的表决，避免了政府停摆的进一步准备工作。这项法案的通过使到联邦政府的资金将延续至明年3月14号，并包括为受灾州提供1000亿美元、农民提供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及延长农业和粮食援助计划。法案通过之前曾面临不少的波动。上周末，川普和马斯克联手否决了一项初步的两党协议，最终参议院与众议院在两党的合作下达成共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通过投票之后说，两党合作的方式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个是个好消息，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来讲都是一个好的结果。这项法案的通过是默克·约翰逊担任众议院议长之后面临的第三次尝试。他还透露，川普支持这项法案，表示支持在政府经费的短缺补充上达成一致。法案的通过为政府避免了停摆，亦临时缓解了长期以来在支出、债务和预算上的争议，特别是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和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博弈，给国会带来了压力。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他形容法案是以重磅为单位的法案变成了以安史为单位的法案，显然表达了他对这一妥协结果的认可。尽管此举为政府避免停摆提供了喘息空间，但是接下来的财政政策、债务上限等问题仍将是国会和白宫必须应对的重要课题。近日在大纪元披露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亲定在海外攻击法轮功的一个中心，即攻击法轮功创始人及其家人和两个方向，即发动攻击法轮功的媒体战和法轮战等新战略之后，针对以上迫害法轮功的多个新策略，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表示关切和谴责，并提出采取制裁等行动来应对。美国肯德基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是其中之一，他亦是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委员。他表示在这一议题上将考虑以一系列制裁行动来打击中共。他说，我们将与新上任的川普政府一起考虑针对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和侵犯人权的中共实体实行一系列制裁。我相信我们将与川普政府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一起做这件事情。 目前海外法轮功团体持续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不同信息来源的举报，这些举报内容可以互相指证，表明中共正在实施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压运动，其目的是破坏神韵艺术团，并在全球消灭法轮功。一位举报人说，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有系统的计划，每一步的阴谋背后都有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的操纵。中共的这一波跨国镇压行动还包括对美国部分主流媒体以及社交媒体武器化。12月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收到来自中共高层关于加大攻击海外法轮功、神韵和大纪元的机密情报。举报人表示，中共将启动潜在在海外的所有特务，包括高级特务、普通特务和未曾暴露身份的特务。对于中共武器化一些西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在海外掀起新一轮的打压法轮功运动的议题，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丹基尔迪表示，我对此关切，我总是关切人权侵犯问题以及何种手段被使用来实施人权侵犯，世界应该站在一起表达对这种的行为说不，我希望国会对此采取行动。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中共的目的是被美国社会乃至美国政府反对法轮功和神韵，这一波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攻击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群体的打压，这个是对美国的自由核心价值以及美国主权的直接攻击。除了对法轮功学员和神韵带来严重后果外，这场海外运动如果成功，将为北京提供如何随心所欲摧毁美国任何公司、组织或团体的蓝图，因此对美国机构构成了更广泛的重大威胁。除了巴尔议员和基尔迪议员，美国还有十几位联邦议员谴责中共，提出以制裁或经济和贸易政策等方式应对中共最新一波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打压。据 Political 网站的报道，台湾计划派遣大规模代表团参加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台湾的这一行动引发了外界关注。知情人士透露，台湾将出席这次典礼的代表团人数比以往显著增多，此举标志着台湾正在加大对华盛顿的外交努力，以确保与美国的紧密联系。此前川普曾公开要求台湾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他建议台湾的国防开支从当前的约占 GDP 的 2.6% 提高至 10%。 对此，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台湾应至少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这一建议凸显了美国对台湾防务投入的高度关注。奥布莱恩现在与川普在国安事务上保持紧密联系，双方之间的合作预计将对台湾的防务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中共政府强烈反对任何美国与台湾官员之间的互动，但是台湾政府正积极准备参与川普的就职典礼。在这场复杂的外交博弈中，台湾政府依旧寻求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商业与民主价值合作来稳固与华盛顿的关系。台湾历届政府在处理对美国的外交方面相当高效，成功确保了无论美国哪个党派掌控白宫，台美关系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杨苏迪指出，台湾在处理与美国政治方面的灵活性，使到它能够在两党政府之间维持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两岸关系复杂的背景之下。这次台湾将派遣大规模代表团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体现了台湾对未来台美关系的战略重视。尽管川普提出的国防开支要求令台湾感受到一定压力，但是台湾通过加强与美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紧密联系，力图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占据有利地位。外交专家表示，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援，是其未来安全的重要保障。台湾的这些外交动作显示出台湾对川普政府再次执政的高度关注和准备。 同时亦折射出台湾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试图通过增强与美国的联系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人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是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是两岸三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12月20号有一个消息传出，解释了习近平逐渐失去权力和苗华落马的内幕。时事评论员陈博空认为这个讲法听起来很惊人，但和最近中共高层发生的一些事似乎几吻合。陈火空转述了他听到的内容，说在7月的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中风，结果被政治老人和军方的反习派联合了一起。胡锦涛、曾庆红和张又侠联手，趁着这个机会组成了一个临时中央。当习近平醒翻的时候，发现自己失势，于是他决定反扑，派苗华去联络普京和金正恩帮手。但普京忽然对中共采取了强硬态度，在中俄边境部署了核武，还声称随时可以攻击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中心。而金正恩就开口说东北是北韩的地。结果由张又侠代表的临时中央派人和普京谈判，以中共北部战区调兵去支援俄罗斯作为交换条件，换取普京不要插手。陈破空又说，因为北部战区抽走了部分兵力，张又侠调了东部战区的部分兵力去补充东北和北京。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联合苗华和董军，计划由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发动政变，推翻张又侠。不过美国见到中俄之间的军事动作，派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访华。沙利文似乎向张又侠透露了中共内部的异动，令张又侠采取了紧急行动。最后董军招认了政变计划，苗华被捕，林向阳亦都被处置，但对外话是病逝。而同样配合习近平行动的李侨明亦都被捕。这件事牵涉中国内部权力斗争，还将北韩、俄罗斯甚至美国都卷了入来。你觉得这个消息是真定是假呢？如果你觉得是真的，请留一；如果你觉得不可能，请留二。消息暂时没办法证实真伪，但陈破空说，如果理顺时间线，发现和这个讲法几吻合。七月底曾经传出消息说，从东北开往关内的列车被挡了在山海关，还有军队从南向北调动，但在河北一带被阻止进入北京。而李侨明在8月22日确实访问了莫斯科，沙利文亦都在8月29日在北京会见了张又侠。陈破空指出， 呢件事有啲似胡锦涛、江泽民时代嘅北京政变，当时外界根本唔知情，直到美国媒体证实后先至知道。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新闻大破解》中谈到，最近军部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些是挑战习近平的举动，而《求是》杂志则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回应。回顾当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华国锋派或者叫毛派提出了两个凡事，邓小平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亦都是好几个部互相打对台，最后邓派打倒了毛派。宋国成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并非坚不可摧，反对他的人仍然有不少，但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现在看来还未至于将习近平扳倒。中共军队巨阵，习近平和张友侠之争贯穿了今年下半年，受到广泛关注。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是中国经济下行、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时评人陈辉德和张健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二十大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这个之后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有降温的趋势，军队内部亦都有异动。温家宝等政治老人十一高调亮相，苗华落马，流言多余的话热传，而在社会上出现了郑州大学生夜骑、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张献忠现象，和满清末年革命党人的暗中加害风潮有相似之处，而且演变相当快速。文章说，历史上中共就是利用民国时的社会动荡，在1949年夺得政权的，现在社会基层的动荡令到北京感到恐慌。文章认为，三中全会后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中国人来讲是天无绝人之路，将来历史学家可能会将2024年定位为乱世的开始，上层权斗和民间力量的互动就可能催生出历史性的变局。网络红人 B 太在山东歌泽饮羊肉汤，没想到短片引发巨大风波，另一个短片博主透露了陕西凉皮为什么不能够吃，那中国人还可以吃些什么呢，又成为了热烈的讨论话题。打击造假的博主 B 太说，歌泽羊肉汤颜色太白，他吃完之后还得了急性肠胃炎，事件很快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就连善远羊汤产业联盟亦都出面回应，有人质疑是加了添加剂，羊汤产业联盟否认说不可能，这个都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熬出来的。网民回应说，老实说那种白汤的确不敢喝，你质疑他白得过分，他们直接质疑你的智商，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讲大话都不用对台词。另一段短片中，博主说自己每一次回到家乡都要吃陕西的凉皮，没吃到就感觉好像没回到家乡，但一位镇长跟他说，这个凉皮不能够吃，传统的凉皮是要涂菜籽油，避免凉皮黐咗在凉皮箩上边。但是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商家改用洗洁精，用菜籽油的凉皮看起来比较黑，洗洁精入边有漂白剂，所以用洗洁精做的凉皮看起身特别好看。这位博主说，我们进入了这种互相残害的状态，这个是非常之可怕的。种薯仔的人跟我说薯仔不可以吃，因为种植过程中有一次淋薯仔的时候会在水里头沟膨大剂，现在的薯仔特别大，卖番茄草莓的也都跟我说不好吃，整个市场里头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自媒体即使流雪发表文章说，中国美食是代表中国文化的超级符号，但是中国食品现在是我们最拿不出手的产业，在国内引起担忧和质疑，在国外更加受到了全球抵制，地沟油、黑作坊、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等，监管体系如同儿戏。文章最后说，坐拥数千年饮食文化的我们，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任由中国食品继续在全球臭名远播。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呢度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内容虚脉，同时亦都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今日咧，我哋先嚟追踪下出现喺美国东部嘅无人机事件嘅。近期咧喺美国新泽西州同埋纽约州上空咧频繁系出现不明无人机盘旋嘅情况嘅，咁亦都令到当地嘅民众啦、政界人士啦以及安全部门咧系感到不安嘅。国会两党嘅议员咧都提议话将呢啲无人机击落。咁纽约州参院民主党人舒默喺呢个12月15日就呼吁联邦政府喺两个州咧就部署专业嘅无人机侦测设备啊。佢话咧纽约民众咧对呢件事咧都存有好多嘅疑问，我哋咧必将为佢哋寻求一个答案嘅。咁啊，对此咧国土安全部部长就话咧，冇证据系表明有外国参与无人机事件嘅。咁国土安全部咧喺度保持警惕，并且系继续调查啦。咁啊，舒默提出嘅建议，咁到底会唔会被采纳咧？石头
嗱，咁啊，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啊，舒默其实咧作为呢个纽约州嘅参议员，亦都系而家参议院入边多数党嘅领袖啦。咁啊，明年就唔系啦。咁但系而家咧仲系。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施壓咧係非常之有效嘅。咁而家睇到咗，今日已經睇到咗美國國土安全部，啱先你講緊嘅，聯邦調查局 FBI， 咁啊同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仲有一個國防部嘅 DOD 嚇，咁啊聯合發布咗一個聯合聲明。咁啊呢個聲明咧就真係喺度回應緊舒默講緊嘅嘢啦。佢話佢哋嘅調查相關呢個公民提供嘅技術數據同埋線索之後咧，評估咗認為嗱，評估咗認為啫嚇。咁啊呢個咧到目前為止咧呢、這個事件入邊包括咗合法商用嘅無人機、業餘愛好者嘅無人機同埋執法人員用嘅無人機，以及有人駕駛嘅固定翼飛機。直升飛機同埋誤報為無人機嘅飛行器，咁啊呢個咁多種嚇，咁啊所以咧佢話入邊講緊話呢一個仲講緊一樣嘢，佢講緊話而家聯邦調查局咧，其實喺呢幾個星期咧，因為其實成個月左右噶啦，咁啊佢話呢幾個星期以來，你已經收到咗超過5000單嘅呢一個報告噶啦嚇，咁啊得到咗嘅線索大概有百幾條係可能幾有用噶，咁而家咧喺協助緊地方。在做緊報告或者調查緊嘅，咁亦都講到咗話，佢係根據，因為佢哋啱先幾個部門聯合啊嘛，呢幾個部門咧，佢其實都有唔同嘅任務同埋權限嘅嚇。咁佢亦都講到咗話，佢哋即係美國政府啦，正在迅速咁確定呢啲線索嘅優先區別，咁然後咧就係向呢個地區，即係尤其係新澤西州同埋紐約州，因為呢兩個州係最重要嘅、最關鍵嘅、最多嘅嚇。咁啊派遣咗掌握先進技術。呢、这個探測技術同埋呢啲技術嘅人員，同埋訓練有素嘅視覺觀察員嚇，咁啊呢個咧就去嗰度睇下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事件咧就會有而家嘅情況咧就講緊話已經有技術人員去到當地，亦都喺度觀察緊，咁咧佢哋亦都認為你啱先講過啦，國土安全部呢、这個部長麥卡斯咧都講咗話，據佢哋了解咧係冇外國呢、这個。因素參與嘅，咁佢嘅了解冇外國因素參與嘅話，咪即係證明佢了解呢個過程咯，即係證明佢了解入邊嘅內容。只不過佢未冇將上件事講俾你知啊嘛，所以呢個情況而家咧，目前嚟講咧，只能夠講話我哋等下呢、這個佢哋嘅呢個報告出嚟睇下點啊。
咁嗱，无人机咧喺上空盘旋啦，咁我哋平时啦，即係生活入面都知道啦。咁如果你比较即系住喺呢个航线下边嗰啲居民吓，咁如果有无人机或者有飞机喺上空行过咧，话都几嘈下噶嘛。咁唔知呢啲无人机会唔会对啲民众造成一个滋扰啦？
嗱，多多少少都会有嘅，无人机佢都会嘈噶吓，因为佢都系有马达噶嘛。 咁但係飛機當然係更加嘈啦，因為佢個 engine 就更加大啦，係咪？咁但係好高，但無人機嘅話咧，佢相對嚟講咧就會飛得低啲，所以咧佢而家多數都係幾個螺旋槳嘅嗰只嘅，咁所以咧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佢會都相接近你嘅民宅嘅時候係嘈嘅嚇，咁所以咧啲人咧就會覺得煩咯。第一個，第二個咧，因為你太多，咁咧就人係有私隱嘅嘛，咁唔知道你做乜嘅嘛。咁亦都唔知道你呢個晚黑喺嗰度開住燈係做乜嘅，係咪？咁究竟係 UFO 咧，定係呢一個無人機咧，定係咩咧？咁佢哋係唔知嘅。咁佢哋想尋求真相呢咁嘅情況嚇。咁啊，記得上一次咧，其實喺呢個我哋加州范登堡呢個機場啊，佢呢個咁嘅發射站嚇，可以咁講。咁啊，其實咧係發現咗一部無人機咧，其實就係冇登記嘅進入咗。其实佢系国防禁区嚟噶，范登堡呢个发射基地吓，咁呢个发射基地咧，因为佢系呢个国防禁区嚟嘅，咁匪咗入去入边嘅话咧，其实俾人睇到咗，知道咗，然后咧就开始侦测，咁原来系一个华人，咁佢就通过咗附近嘅呢个海洋公园啦，咁啊开住部无人机飞咗入去，咁佢亦都系承认咗，佢系将无人机嘅入边嘅内容解密咗，然后咧。可能解密咗之後咧，就可以容易操控啦。咁所以咧入咗入去入邊咧，拍攝咗范登堡入邊嘅一啲照片啦，比較清晰嘅照片啦。咁所以咧俾人拉咗。咁其實咧亦都講係咩咧？就係、是、無人機唔好隨便佢冇登記嘅呢個嚇。咁佢用嘅話咧，其實對於自己嚟講又好，或者對於其他人嚟講話可並冇咩好處嘅。所以呢個人咧後嚟話要翻中國大陸嘅時候被拉咗咯。
系咁啊！嗱，讲到无人机啦，咁喺而家战争紧，即系乌克兰同俄罗斯嘅战争入边都用到无人机，所以听到无人机咧都有啲紧张。咁其实啊，头先你话诶，国土安全部啊查到诶、都系即系属于呢个唔系由于系外国参与嘅事件咁样。咁但系咧诶，对于民众嚟讲，咁啊都有啲担忧啦。咁其实系喺即系川普方面啦。咁其实即系而家新嘅政府准备上任啦。咁佢哋会唔会认为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安全存在一个安全漏洞嘅风险？
嗱，川普已经对呢个无人机嘅情况已经发表咗佢嘅睇法噶啦。咁佢话佢嘅意思就话将佢打落嚟。咁嘅意思嚇，咁其實咧，佢話拜登知道佢係發生緊咩事，咁啊正如我啱先講緊，既然國土安全部嘅部長都講緊話，佢哋知道咗呢個無人機啦，冇外國參與嘅話，咁啊，即係佢哋知道咩事咯，只不過係冇講俾你知啫嘛。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川普認為話要打落嚟嘅一個情況嘅，因為佢講緊話，如果係從呢個 garage 即係車庫入邊飛出嚟嘅，你好容易就會揾到個車庫噶啦。咁如果係政府飛出嚟嘅話咧，咁你其實政府知道喺邊度起飛，邊度降落做乜嘢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咯。另外一個咧，其實咧亦都係被人擔心一樣嘢，就講緊話你而家唔俾一個明確嘅答案出嚟，咁你啱先講緊嘅新嘅政府要上台，呢個川普要就職典禮嘅時候咧，咁佢仲要唔要喺室外咧？咁呢其實都好重要嘅。件事嚟嘅，雖然佢嘅保安而家咧都有呢啲無人機喺度做保安嚇，咁因為你而家嘅數量大啊嘛，咁所以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冇一個詳細嘅 report 俾佢哋或者去交代一下俾民眾嘅話咧，其實呢一個本身對於當地即係啱先講緊嘅紐約州又好，新澤西州又好，而家其實已經係蔓延到八個州入邊噶啦。只不過其他嗰啲州少啲咁解嘅，有啲直接去到咗一啲空軍基地，同埋紐約州一個機場，同埋紐約嘅機場咧，其實都係因為無人機嘅侵入咧，其實都短暫咁關閉咗一段時間嘅。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就係擾民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咧，打落嚟就打落嚟咯。但係我而家睇到咗呢一個。政府又讲话，唔好随便打嗰啲无人机啊，咁可能政府佢哋自己搞紧嘢啦，咁所以叫你唔好打啦，就咁嘅意思啦。
咁另外咧，纽约警方揾到一架被遗弃喺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嘅大型无人机，咁飞机嘅直径咧似乎超过5英尺噶。咁啊，据报道咧，东海岸同其他地区就系讲到呢个几千架呢啲无人机嘅目击事件啦。咁其实嗱，总嘅嚟讲，其实系咪拜登政府？好似系慢啲嘅，即系个动作咁，会唔会真系担心话？而家话冇问题，咁迟啲到有问题嗰时，即系已经太迟啦。
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他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这样说的话呢，就应该不是问题来的了。只不过呢就是因为你说不是问题，但是民众不能够去理解这样东西嘛，你要给个事实人家嘛。现在其实是最重要是这个问题来的。因为你刚才讲的纽约警方找到那个无人机呢，其实在人行道上边就是其实是一个无人机制造商叫做 Amogi。咁佢呢个佢哋生产出嚟嘅无人机嘅。咁呢个无人机呢都相当之大。咁佢话佢哋公司喺之前呢系做咗个聚会，咁可能无人机表演啩。咁呢就话一部无人机留咗喺人行道上边。咁呢个其实可能系借口嚟嘅。冇理由咁大部无人机留咗喺呢个人行道上边，好似部汽车咁咁嘅框框咁大嘅话，就冇人知㗎，冇人发现㗎。咁所以呢个其实呢未搞清楚㗎，只不过呢就话大概咁知道一个情况啫。
嗯 ,OK, 咁关于无人机事件呢，咁我哋睇下呢再有咩其他嘅事情发展落去啦，咁样。咁但係呢作为民众呢其实都要留意一下，咁你住宅上面呢会唔会真係有一啲特别嘅呢啲咁嘅飞机，即係偶然间飞过，或者係喺上面呢唔喐嘅，咁可能真係喺度侦察緊你啲资料。但係当然我哋普通市民就冇乜嘢担心啦，咪就係驚佢坠机㗎嘛。
唔係担唔担心嘅问题，其实所有人都有私隐㗎嘛。唔系担唔担心问题，咁所以民众点解会要了解系咁样嘅问题？
OK, 咁啊呢一个话题咧，我哋先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近期呢除了美国之外呢，这个欧美的政坛呢都是颇为之动荡的。加拿大财长并且兼任副总理的方慧兰呢，他在这个16号呢也都宣布辞去内阁职务的，也都震惊了全国，并且引发了对人气低迷的杜鲁多还能够任职几内的质疑。方慧兰一直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有权力而且是忠诚的部长来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他会辞去任内这个内阁的职务呢？
我相信就是杜鲁多给了压力他了。因为呢在13号的时候呢，根据方慧兰在他的辞职信里面呢，他其实是讲了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上个星期即是12月13号呢，咁杜鲁多就跟他讲话不希望他再担任财长啦，咁并且提供另外一个内阁位置给他咁样。咁啱先你啱先讲咗啦，呢个方慧兰呢其实系杜鲁多最得力嘅助手嚟嘅，亦都系除咗杜鲁多之外呢系最有权势最忠诚嘅部长嚟㗎。咁呢佢而家嘅辞职呢其实系对加拿大嚟讲，或者对杜鲁多嘅政府嚟讲嘅话呢，其实影响非常之大嘅。咁佢入边亦都讲咗非常之明显，佢讲緊话呢个即系杜鲁多咁同佢讲呢，就显示咗佢已经失去咗杜鲁多嘅信任㗎啦。咁所以佢认为呢不是说另外一个内阁职位的问题，现在是辞职的最佳时间，所以他决定辞了职这样的情况，但他会留任这个国会议员。这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他说现在是诚实可行的路径离开内阁，就是说大家讲真话算数啦，咁唔好讲遮遮掩掩咁意思啦。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方慧兰呢，其实讲緊话佢同个杜鲁多喺近呢几个星期啦，就加拿大嘅向前走嘅一啲点样去推动啦，其实係有分歧嘅。因为长期以嚟呢，佢哋两个嘅拍档呢係一直都认为係相当之合拍㗎。咁一出现咗分歧，再加上咗呢个可能係 Trump 嗰个关税政策呢，因为方慧兰讲紧啊嘛，讲话近期咧，其实就系关于喺销售嘅日子咧，或者假期入边咧，杜鲁多要唔要向呢个加拿大发放$250嘅呢个美呢、這个加币嘅呢个咁嘅情况咧？方慧兰就认为讲紧话，而家 Trump 已经系要话征关税啦，咁你仲唔攞翻啲呢个储备？用呢个咁嘅政治花招，咁咩叫政治花招呢？其实讲得清楚啲呢，就係正如你啱先讲緊嘅，因为杜鲁多近期嘅 其实比较耐嘅时间吓，佢嗰个人气咧系相当之低迷，即系讲佢嘅支持率系好低嘅。咁佢而家又上呢个竞选第四任，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就用呢啲咁嘅派钱嘅政治花招吓。咁其实咧喺我哋美国咧都经常有呢啲政治花招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咗派钱派到我哋啲呢个通货膨胀砰砰声咗咁嚟噶啦吓。咁啊呢啲政治花招咧，就系专门啊收买人心嘅，即系想拉选票啦。咁其实咧，大家其实系有眼睇噶嘛。咁你好似美國咁，你發咗咁多萬億出嚟，咁搞到我哋啲呢個通貨膨脹砰砰聲，其實加拿大一樣嘅嚇，一樣係升得好緊要嘅。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方慧蘭認為呢個係政治花招 ，OK， 你唔好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咧，杜魯多唔想聽啊嘛，所以咪同佢講話。不如咁樣啦，你唔好做財長啦，因為財長同呢個發展有關啊嘛。不如你唔好做財長啦，我俾佢一個職位你，我唔好同你拗頸啊，即係咁意思啦。咁其實咧就係失去咗對佢信任啦。咁所以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佢就辭職，其實係對於佢嚟講係最好嘅選擇。
嗯，咁其他內閣成員會唔會都係會跟住辭職啊咁樣啊？
嗱，冇話跟住辭職嚇，呢個其實咧佢係咁樣嘅情況嘅，因為當呢、這個交通部长咧，呢、這个阿林德咧听到呢件事之后咧，佢话：哇，连佢都辞职嘅话，即系基本上系咁样意思。连佢辞职嘅话咧，呢、這个消息都系太大啦，即系对佢自己相当之震撼吓。咁、所以佢话佢要谂先，消化一下先有办法评论嘅。因为有媒体俾佢评论啊嘛，咁所以系呢个咁嘅情况嘅。而其实喺方慧蘭辞职之前咧，已經係有另外一啲內閣成員咧，已經係呢個講緊話佢咧，呢個住房部部長嚇，咁啊呢個叫做弗雷澤咧，佢其實亦都宣布話呢個因家庭原因咧，唔會參選下一任嘅聯邦選舉，咁其實佢即係講話做埋呢一屆佢就唔做噶啦，咁都係佢咁嘅意思啦，咁就係好明顯嘅，因為呢個弗雷澤咧，其實睇到咗佢嘅升遷過程咧，其實被譽為係自由黨，即係加拿大自由黨入邊嘅一個新星嚟嘅。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啦，因為佢係移民同埋住房呢兩方面咧，其實係受到咗嚴重嘅呢、這個反對黨嘅攻擊嘅，因為之前如果大家有留意加拿大嘅新聞嘅話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嘅住房方面咧係放咗好多嘅呢啲留學生入嚟啊，所以令到咗本地人要揾住房咧係非常之貴嘅。揾唔到住房，所以咧，大家攻擊呢個弗雷澤咧，係情理中事嚇，亦都同移民有關，因為佢係放鬆咗好多移民嘅呢個咁嘅政策咧，搞到咗好多人湧咗入嚟，咁亦都係呢個咁嘅情況嘅，咁呢個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原因啦。咁除咗佢哋兩位之外咧，其實喺之前咧，已經有多位嘅部長咧，都已經表示辭職噶啦。咁譬如南方叫做南安省嘅聯邦經濟發展部嘅部長啦，亦話辭職。咁啊呢個咧，北方事務部部長、體育部長、國家稅務部部長嗱，我唔講名噶啦，我講咁多咧，其實嘅意思係咩咧？嗱，交通部長而家亦都已經講咗話喺九月份辭職噶啦。咁啊就業部部長又話因為原住民嘅同商業嘅爭拗又辭職。咁你諗下一個國家入邊杜魯多嘅手下入边，好多内阁成员入边，佢有几多个部长啊？你谂下，啱先讲到嗰啲部长全部系佢嘅手下嘅，而家咁多个方面嘅部长辞职，咁啊即系相当于佢嘅整个政府咪散框咯，咁啊散框啊就直头系咁啊，所以咧被认为咗杜魯多好快脆咧就会宣布佢可能会系呢个辞职噶啦，因为佢已经顶唔顺噶啦！
咁唔系重组或者系再选过啲人填补呢啲空位？
可以咁讲，但系咧，你咁多人嘅辞职嘅话咧，其实所有人都会睇到咗，哇！你嘅政府讲咩噶？你选咗嗰啲人出嚟，个个啲人都同你唔顺超咁，当然唔顺超先辞职噶啦，系咪？或者做得唔啱先辞职啦？咁你好明显，最得你嘅助手都辞职，佢财长系兼埋呢个副总理。咁都辭職嘅話，咁你杜魯多做咗咩人啫？係咪？咁其實做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因為杜魯多政府咧，本身喺呢一屆咧係一個小政府嚟嘅，佢係冇過半嘅嚇。咁佢同另外一個政黨咧係組成咗聯盟咧，就呢、這、一個喺度組成一個政府喺度過渡緊，即係喺度頂緊咁解嘅。咁 琴日我已经睇到咗啦，呢一个加拿大新民主党吓，就系同杜鲁多合作嘅呢个新民主党啦。其实呢个党魁咧已经系出嚟讲紧话，杜鲁多你应该辞职噶啦，因为其实咧你睇下大家即系啲老百姓啦吓，佢话去买购物呢个食物嘅时候咧，嗰种困难程度。我哋年輕人揾唔到可負擔起嘅住房，咁我哋又面臨咧阿 Trump 嘅關税，咁呢個咧，如果關税一嚟嘅話咧，我哋加拿大數以十萬嘅呢個工作崗位都冇啊！咁佢講話你其實冇理由再做落去噶啦，因為你嘅應該辭職噶啦。
咁其實咧經濟問題咧，即係對於呢個國家嚟講，嗰個政權嚟講，其實係好重要嗰個因素嚟。
當然啦，因為你嘅票係來自於人民啊嘛。咁你如果你人民嘅生活都搞唔掂嘅話，咁你做咩做咩領袖咧？係咪就好似美國一樣啫嘛？美國呢一次嘅民主黨輸咪就係輸喺呢個經濟方面啦。你根本上就係我啱先講緊，你就係發錢啫嘛。咁你咁硬將嗰個物價搞上去嘅話，咁大家都怨聲載道噶啦。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嘅，其實加拿大係一樣嘅呀。加拿大仲甚添啊！講得清楚啲就咁，所以咧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杜魯多被下架咧，可能都係好快脆噶啦。因為今日其實開始咧，其實係加拿大國會係休會嘅，咁佢可能呢幾日咧會諗一諗佢點樣去講嗰個辭職詞嚇。咁啊呢個咧，如果佢一講咗辭職詞之外咧，明年好快脆咧就會係加拿大會提早大選噶啦。
咁其实加拿大嘅大选对其他国家个影响最大会系边啲
嘅？其实咧，喺之前冇几耐咧，阿杜鲁多咪因为25%嘅关税走出嚟海湖庄园见阿 Trump 嘅，当时咪有人讲紧话 ，Trump 讲紧话你系美国51个州嘅 ，OK， 即系加拿大人，有人冇讲紧话要唔要将加拿大并入嚟美国做51个州咧？咁嗱，就算美國唔要嘅話，加拿大想要嘅，可能美國都唔一定要。OK， 咁呢個咧，但係咧，加拿大好大，老實講，咁加拿大其實嘅國土可能比美國仲大啊。咁呢個咧，但係加拿大人口少，幾千萬嘅，咁所以咧呢、這個人就叫做人地大人少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佢好管理嘅，但係就因為俾杜魯多呢啲極左派咧，就搞到而家加拿大咁樣咯。
咁其实有啲人都话佢咧系因为处理佢自己政党内嘅斗争咧多过处理加拿大嘅人嘅问题，所以
你啱先睇到呢个内阁辞职咪系咯，呢个咪就系佢内部嘅呢个唔顺超啊嘛，就系因为佢协调唔到，即系佢根本上佢推行佢嘅极左派政策咧，其实系佢嘅党内嘅阻力都好大，即系好多人都唔同意咁做嘅。但系譬如你加拿大嘅全国呢个大麻合法化，呢啲全部杜鲁多推出嚟噶嘛？咁呢啲其实咧好多唔合理嘅，即系唔 make sense 嘅呢啲咁嘅呢啲做法咧，其实系党内都好多唔同意见嘅。咁所以杜鲁多其实系佢又想竞选第四任，其实系冇乜基础喺佢自己嘅党内。
咁其实会唔会同佢嗰个亲共政策都有关？
可以咁讲啦，但系其实咧近年嚟都唔算有咩多嘅亲共政策噶啦，因为已经将个老底揭晒出嚟啦。咁中共已经明摆住，连杜鲁多都威胁到，咁佢想去亲共都唔系亲共都好多噶啦。但系之前咧，因为而家呢一届嘅政府咧，其实系中共帮咗佢嘅。咁上次其实喺呢、這个加拿大有一个听证咧，要唔要成立？確認呢啲外國代理人嘅法律嘅時候咧，其實係加拿大嘅安全部門嘅報告入邊係講咗中共點解選杜魯多咧，係因為佢容易操控，咁所以咧就係呢個選咗佢嘅，咁所以咧杜魯多其實之前咧係非常之親共嘅，佢老豆開始已經親共噶啦。
OK， 咁我哋咧呢個話題先講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新聞追蹤，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呢一节我哋关注下德国嘅情况。咁啊，德国红绿灯联合政府啦，由11月6日宣布瓦解之后咧，经历咗几个礼拜嘅政治动荡。咁啊，德国总理肖尔茨咧16日喺国会信任投票中系以207票支持，394票反对，另外有116票弃权嘅结果系落败咗嘅。咁啊，德国总统呢个史坦默尔根 史坦默尔吓，咁佢咧就根据呢一个投票结果咧就解散国会嘅。咁石头呢个萧尔茨点解即系会而家陷入到呢个局面嘅咧？好
嗱，因为你啱先讲紧噶啦吓，因为而家嘅呢个德国嘅执政联盟啦吓，系因为联合政府嚟嘅，就是、由三个党咧系联合嘅，所以叫交通灯，亦即叫红绿灯吓。咁啊，呢个系红黄绿，咁啊呢三个党咧系组成嘅，一个叫社会民主党，一个叫绿党，一个叫自由民主党嘅。咁啊，社会民主党咧系比较大啲，咁所以咧佢就做呢、這、一个总理。咁而绿党咧就做外长，咁而自由民主党咧就做财长，但系佢咁嘅意思啦吓。咁啊呢啲系分工合作，咁啊所以叫做执政联盟。咁佢哋啱啱好啊 ，Trump 当选嗰日咧，亦都系佢哋呢个红绿灯咧宣布瓦解嗰日。咁所以咧，咁瓦解咗之后咧，当然一瓦解咗，就喺国会上边咧，呢、這个总理肖尔茨嘅政党咧，其实咧就系属于系少数嚟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佢再做得唔好嘅话咧，就当然会系俾人呢个投票对佢信任投票啦。咁而家就系果然就出现咗一个信任投票嘅情况啦，就系、是、因为联邦议会咧系有733票嘅。咁肖尔茨嘅政党其实系冇过半吓，因为过唔到半，佢先至要联合政府啊嘛。咁所以只系得207票人支持佢话，我信任你咁。但系过半数咧系讲话我唔信任你，咁过半数唔信任啊，即系唔信任咯。咁所以咧，佢嘅政府正式倒台啊吓。咁正式倒台嘅话咧，咁而家就要佢哋系过，佢而家系过渡政府噶。咁即系个看守总理可以咁讲吓。其实冇咩可以做噶啦，只系等到明年嘅2月23号，咁佢哋咧就如果系再投票一次，边一个可以做出嚟嘅话咧，咁就边一个重组政府嘅。
咁但系德国其实作为一个欧洲最大嘅经济体啦，咁而家出现咁嘅情况，咁即系对于呢个欧洲国家，即系嗰啲经济方面有冇影响嘅？
嗱，你讲得啱啦，其实咧，德国嚟讲咧，系作为欧盟嘅叫做经济引擎，可以咁讲啦。咁我哋一提到德国嘅话，最容易谂到嘅咧，就当然系欧洲嘅车啦，系咪？咁啊，欧洲嘅三大汽车咧，全部都系德国嘅。咁啊，呢个咧系佢哋做汽车做咗咁多年，而且咧亦都一直都系讲紧豪华车系列，全部喺德国嘅。咁啊，近年嚟点解会系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咧？其实大家如果有了解嘅话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德国近年嚟咧，佢哋依靠嘅，即系佢哋嘅繁荣，可以咁讲吓，即系德国嘅繁荣咧，系建立喺几样嘢方面。咁啊，呢几样嘢咧，其实都系可以讲系空中楼阁嚟嘅。第一样嘢就系整个欧洲，其实咧，佢哋建立喺依靠嘅能源方面咧，系来自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嘅天然气同埋石油咧。都是平的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咧，佢哋谂住，你哋啲石油过嚟平，啲天然气过嚟平嘅话，咁我哋咪唔使开发啦，系咪？咁啊呢个然后咧就可以俾钱你过嚟，所以咪叫做有一条输气管道啊，输油管道过嚟咁啊搞掂啦，咁啊呢个第一个，咁啊而家俄乌战争，咁点搞啊？咁所以咪当时德国成日都已经饿咪就系因为喺俄乌战争上边佢。舉棋不定，就是因為能源佢係成個歐洲入邊佢最依賴得緊要嘅，係最犀利嘅係佢同埋法國兩個。咁所以咧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因為而家切斷咗俄羅斯嘅啲能源嘅一部分啦，所以使到德國人嘅呢一個能源供應咧，嗰個價格飆升得一倍有多啊，幾倍啊上啊！咁所以咧令到咗佢哋嗰個喺能源方面嘅通貨膨脹係飆升。咁好明显睇到咗呢个就系你政府不力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唔系同呢届政府冇乜太大关系，系同上一届政府默克尔嗰届政府咧系直接有关系嘅，因为系佢同个普京建立咗关系，就搞到嗰条线出嚟咧，就呢个北溪一号、二号系北溪一号，咁啊咧就系搞到嗰条线得过嚟咧，就搞到咗整个欧洲就咁样，就系其实系俾钱嘅普京咧。嚟鋪墊打烏克蘭啊！講得清楚啲就係歐洲自己搞出嚟嘅。咁呢個咧第一點，第二點咧嗱，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德國咧為咗發展經濟，想同美國咬手瓜，就 在安全方面或者在武器生产方面呢，他其实是放弃了的，几乎是。完全依赖美国呢在北约方面做他的安全屏障。但是他又不买美国货，咁唔买美国嘅能源，所以Trump嗰时闹佢啦，咁就系咁，你点解买俄罗斯嘅唔买我哋嘅？你有冇搞错啊你？呢其实闹马哈尔嘅，当时系真系闹马哈尔嘅，唔系讲假。咁马哈尔后嚟死啲地气话要买啊嘛，咁而家欧盟话要买啦，已经阿Trump未上台就要买啦已经。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好愚蠢嘅吓，呢啲整个欧洲都系愚蠢嘅做呢个动作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同中国大陆嘅贸易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其实是三大汽车公司，即是我讲的德国的三大汽车，不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它其实呢几乎全部去中国大陆在那里生产的，很多的新车在德国或者欧洲卖的呢都在中国大陆生产完之后来转回来德国卖的，就好像美国以前那样，将些东西去中国大陆，些东西回来，那些人都没有东西做，那你怎么卖的东西？傻的，这些人真的做东西。那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使到了现在一直打贸易战，其实是全部卡死了的，卡死了可以这么说。那他其实这些这样出同中国大陆的贸易出口这种这样的转包，就是这个半生产也好或者是什么都好，再翻翻嚟歐洲賣咧，其實係對德國嘅經濟係冇幫助嘅。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無論同中國大陸嘅貿易又好，同俄羅斯嘅貿易又好，其實全部可以講係卡曬喺度嘅。咁同美國嘅關係又唔係咁好啊。咁你話德國嘅經濟喺邊度嚟嘅咧？其實咪空中樓閣咯。講得清楚啲就係，因為自己喺本地嘅經濟咧，近期我哋睇到咗德國嘅車廠喺本地要裁員喎。在中国大陆冇裁员，原来系咁，你咪系好奇怪，我好奇怪呢样嘢，真系佢系咁，所以叫做德国而家嘅经济要叫做重新定位啊。咁所以呢个咁嘅情况咧，咪令到德国嘅叫做另类选择党啦，系起咯。咁佢哋有一个党叫做另类选择党吓，咁呢个选择党咧系以前系几个 percent 嘅支持率嘅，而家一升到十几廿个 percent 嘅。点解人哋就讲紧话喂？俾咗你做咁耐嘅话，你唔掂喎。咁你唔掂嘅话，当然要落嚟啦，系咪？咁好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咧，好明显睇到咗，其实经济对一个国家嚟讲嘅呢个影响系相当之大嘅。咁民主国家嘅话，当然系睇住自己荷包啦，系咪？咁所以选择你唔选择你嘅话咧，经济就系一个决定因素。
嗯哼，咁或者少少时间咧，讲下法国嘅情况啦。咁而家目的咧就系13号嘅时咧，将法国嘅长期信用评级由呢个 AA2 下调至 AA3 嘅。咁呢个目的解释话咧，呢个预计咧新政府将喺2025年会通过一项保证公共行政连续性嘅特别法律。咁展望未来咧，下一届政府喺明年之后咧，会持续减少预算赤字规模嘅可能性系非常之低。基于此，穆特认为未来三年法国的公共财政将会同今年10月份的基本情况相比会出现明显的疲弱。但是总的来说，他对他的展望都是比较是趋于稳定的。但在巴黎耶政府被议会推翻的九日之后，麦克龙就委任了布鲁作为这个新总理。塞特纳贝鲁其实已经73岁，其实他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过人之处呢？他可不可以帮到麦克龙政府化解这个危机呢？
嗱，呢個貝魯咧，佢係屬於法國民主運動黨嘅主席嚟嘅嚇。咁啊，佢而家都叫做走中間路線。咁咧，因為其實咧，法國嘅議會咧，而家針對嘅唔係法國嘅總理，佢針對法國總理嘅做法咧，其實係針對馬克龍嘅嚇，針對而家法國嘅總統馬克龍，因為馬克龍太左啦，佢上任呢咁多年咧，其實推動啲左派政策咧。太左啊，令到咗咧，其实睇到整个欧洲又好，美洲又好，其实呢个向右转咧，其实非常之明显嘅。美国带头，咁啊全部向右转而家噶吓，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所以咧，呢个贝鲁上任可以坚持几耐唔知，但系咧起码睇到咗个目标，其实唔系贝鲁，亦都唔系你啱先讲紧嘅已经落台嘅呢一个总理吓，其实系马克龙嘅。咁啊，因为新政府总理如果推动唔到或喐唔到嘅话咧，其实相当于整个法国嘅呢个行政咧系已经喐唔到噶啦。 咁呢種情況之下咧，佢哋係要逼馬克龍辭職，或者係逼馬克龍咧提早大選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咧，法國其實咧好明顯睇到咗而家嘅情況咧，亦都係太左，令到咗經濟又唔得啦，咁啊各方面都係有問題，所以基本上可以咁講啦。如果呢一屆嘅總理再任命咗係唔得嘅話咧，基本上馬克龍嘅總統任期或者總統嘅運作咧已經走到盡頭噶啦。
咁歐美嘅政局睇嚟咧，都係美國比較穩定啲嚇。
當然啦。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